老师您稍微等一下，周老师那边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稍等一下啊。
喂，这回进来了，能听到吧？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从善语意开始。25门说完了，25门的总结也说完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25门结束的时候的这个结束语吧。25门关键词，25门是，关键词是不实妄想啊，25门就是不实妄想，不实妄想关键词，心量不实妄想，它主要介绍的就是什么是不实妄想，什么是不实妄想，就是因为无明习气，所以根尘气浊生种种妄想。然后大会就问了一个很较真儿的问题，为什么到真谛这儿又说这又说那？这不属于不实妄想，但是呢，就是说的这个，其他的这些都属于是妄想记着呢。然后佛就回答了，就是说的是你应该了知到诸法是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这个地方是根本就没有妄想可生的，谈不上生，谈不上不生啊。他们不是，他们是干什么都要认假作真，所以呢，本来是没有地方可生妄想的地方，他们横生妄想啊，横生妄想。也就是说佛告诉大慧应该远离这些记着，要知道就是说的是这一切也是方便，这一切也是方便，然后呢就是说，后面还说了什么是真的心量啊，大概是虚妄分别，25门说的是这个，然后看26门，这是从26门开始的，26门说的是善于语和意，善于语和一个意，就是说的这个话和说的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从这个字儿上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说的话，还有一个是说的话所指的这个意思。那么他说的这个语和意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大慧，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菩萨摩诃萨当善于意，云何为菩萨善于意？云何为已？为语，云何为意？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后面的就是了，就是前面的，就是说大慧就是问佛，就是菩萨呀，菩萨应该对于语和意啊，都应该了解，而且呢，就是善于的去运用它，了解它，善于运用它，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善于语？怎么样叫做善于意？什么是语？什么是意呢？什么是已？什么是意？所以说这一门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吧，方便跟究竟的关系。这个方便呢，很多时候就是用语的形式，但是语指的这个究竟意。那么这个意是什么？什么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咱们现在听到这样的问题，咱们会怎么答呢？就是这个怎么样是语，什么是语，什么是意，然后就是说的是这如何叫善于语和意呢？看看佛怎么说的。佛告大慧：云何为语？为言自妄想和合一咽喉唇舌齿颊吧，齿翅什么颊腹颊腹，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即着生，是名为语。这个地方就是说什么是语啊？语啊，就是发出来的东西啊，发出来的声音呀、啊，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怎么发出来的？发声有原理的呀，发声有原理的呀。咽喉啊，齿，这个舌头啊，唇呐、啊，嘴唇呐、啊，这个牙齿啊，还有你的脸颊呀、啊，腮帮子啊，等等等等的，你就像我们现在说声带的振动啊，等等等等的，是这些东西在一块就能够发出来声音了。那么声音就是语。但是呢，我们是发出来这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吗？不是的，这个声音呢，指的是有一定的意义。那么在佛教中，这个声音所指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是究竟意啊，当然是究竟意啊。这个究竟意什么？究竟意是不在言说里的。这是就是说的是这，咱们如果咱们自己说也可以，也可以就是大概的就应该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语，它是用来指这个意的。是用来指这个意的，而这个意呢，是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的。这个你也不能把语当真，你如果把语当真了，一直抱着它，你不去行的话，那么这个语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妄想分别。但是虽然这样，也不能断灭这个语啊，对吧？也不能断灭这个语。你断灭了这个语，大家根本就没办法去了解这个佛法是什么了。它怎么可能来实修呢？怎么可能来清正呢？那就更不可能了。 这就是语和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也看了二十六门说的这个前面说的语和义就是这个，后面他又从语和义又指到了智和识的问题，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的就是这个分别啊，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后面又有说这个。我们先看前面这个啊，刚才说到了什么是语，什么是义，咱们再说一下这个佛的回答。佛告大会，云何是语？为言自妄想和合依唇喉齿，我看看这个顶上有没有注音呢、啊、侠府唇齿智吧，应该是不是智啊，侠府因彼我言说，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计着生，是名为语，是名为语。这个咱们顺一遍这个佛的回答的意思吧。佛先讲了什么是语，什么是语，语是什么呢？语啊，它就是说的是这个声音还有文字，它们呢实际上啊是和的，就是说是就是有因缘和而产生的，它本质上是不实的。它不是不实的，所以叫妄想和。我们不要认假作真，我们认假作真呢、啊、就麻烦了。它是就是因缘和的，本自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不可认假作真。然后呢，这个是这个声音是怎么出来的呢？依靠我们的咽啊、喉啊、嘴唇啊、舌头啊，还有牙齿啊，还有就是那个脸颊呀、啊、等等，依靠这些的它不同的一个磨合，所以产生了声音。这个声音它为什么变成了语言呢？因为有一个就是互相的一个交流的需要啊，你是你，我是我，有这个交流的需要，这是一个有一个交流的需要。还有一个呢，有一个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就是因彼我言说，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仔细分析起来是什么呀？还是我们的妄想习气记着，在就是说的是在这个根本上来说的话，一直在就是说的认假作真，一直在无明，就是说的一切就是妄认，就是妄认这个主人公，妄认主人公，所以导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习气很吃剩，妄想习气吃剩的，就是说的是他有这种妄想分别这样的习气，妄想分别的习气很浓重呢，那么就在语言上啊生出来很多很多的花样，很多很多的花样啊，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根本上的就是妄想习气记着生，这个妄想习气记着生就是无始以来的分别记着。执着的习气，无始以来分别执着的习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有一个你，有一个他，那么之间的一个交流，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就是本身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气，你还有一个就是要和他人交流的这个需要，就这样就产生了语，就这样就产生了语。这说的就是说的是单解释这个语。银肯眼，那就是应该是读银吧，读银更合适一些。袁师兄，你要是忙你就先下去，没事儿啊，我上来了就行了，就没事了。写一下下一段经文。云何为义？为离一切妄想言说相，是名为义。大会，菩萨摩诃萨于是义，于如是义尽一处独一尽处闻思修慧，缘自觉了相涅槃成，习气身转变已，自觉警戒观地地中间圣境意象，是名菩萨摩诃萨善意。前面说完了语，那么跟语相对的这个意是什么呀？第一句就说了离一切的妄想言说相，就是说啊，这些言啊说呀、啊、这些相啊都是妄想，你知道它是妄想，你不就自然远离了吗？所以说远离这些妄想之相，远离这些虚伪之相。什么虚伪之相啊？语言，还有就是说辞，还有文字等等，这些远离了这些，这是就着意而说的，就着语而说的意。那么意是实际上是远离一切有为的相，远离一切的有为的相，那是真正的法义。那么当我们用语言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语言就是远离这个语言的相，这个语言的相它只不过是指月之指，你不能总是抱着这个指头。所以说这叫离言说妄想。那么离言说妄想的话，这个菩萨摩诃萨怎么样叫做善意呢？他就说就是于如是意独一净处闻思修慧，缘自觉了涅槃成，习气身已转变。这很多很多的其实可以归类，简单来说就是叫闻思修。 或者是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你看看都可以这样的去联系。这个他听了这个法，他对这个很契入哦，确实是，就是这一切都是妄想分别。那么是不是真的是妄想分别啊？他自己就在这做会观啊，做会观，就是这叫闻思修会。听到了之后呢，就思索，然后呢再修，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他修是修什么呢？修的是智慧，怎么样啊？就缘向了哪儿啊？就是说向到了哪儿啊？向到了这个地方，本来觉悟，这叫自觉。缘自觉了，就是说就闻思修慧，然后呢就走向了这个反而本来如是的这样的一个涅槃境界，这就叫缘自觉了向涅槃成。那么他这个过程呢，从习气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的是习气之身，粗的来讲的话可以说这个肉身，微细来讲的话就是习气，微细的习气以及粗的这个肉身的执着，这些就是外在的相和微细的外在的那些行为和微细的相，这两个全部都转变了，习气身转变矣，就是按照楞伽经的说法，就是身心都转变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自觉警戒，就是说亲证到这个警戒，或者说是亲证到什么警戒，亲证到这个本来就是觉悟，本来就没有离开过你，这就叫自觉警戒。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就逐渐的怎么样啊？因为它是习气，就是身心转变的这个过程，知见变了，习气也在扫除，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是菩萨的地地生进，这就叫观地地中间圣进意象，就是它一地一地的，就是生进，这个不一定按照一地到二地，它也可能一地到三地，也可能一地到十地，也可能一地到五地，它就是说的是，就是细分起来的话，可以分成十地，这个十地中的这个怎么走，那是个人的因缘，这个实地的过程就是扫除习气的过程，观地地中间圣心意象，是名菩萨摩诃萨善意。咱们再顺一遍这个意思，就什么叫做意啊？意就是离开言说妄想，这言说这个言啊，语言啊，还有说辞啊，文字啊，这些的，这都是妄想。他远离这些，这就是意。这个菩萨摩诃萨呢，他对于这个意啊，他不仅听闻了，而且呢他还深入的就是独一净处去思维他，去给他以慧观，然后呢开智慧，然后自己亲证到什么呀？亲证到涅槃境界，这就是菩萨摩诃萨善意。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呢，菩萨摩诃萨知道这些语指的这样的一个语指的这个意思啊，语指的这个意思是远离了一切的，它不是就是说的是因缘绝代的，它是因缘绝代的，并不是我们用思维妄想去攀缘能够攀缘得到的。菩萨知道这个，所以他知道了这个之后呢，他听闻了之后他就放下，然后会观，然后最后印证，哎呀，原来法尔本来如是，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说完了语，说完了意，然后又加了一个副次啊，副次大会善语意菩萨摩诃萨观语一意，非一意非不意，观语一意，观意与语亦复如是，若语意意者，则不因语变意，以语入意如灯照色。这一段就是说呢，这个语和意啊，它之间的关系，你可不能把它前面说了它的区别，前面说了它的区别，然后后面就是说你可不能把这两个完全割裂开呀，完全割裂开也不对，赶快就说语和意是非意非不意的，语和意是非意非不意的。这个意和语也是这样，就是前面说的是言语，它对于直指意它的一个作用，后面说的是你了达了直指的意，那么你的语又起了什么作用？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就是说的语和意这两个，它这两个它是相辅相成的。假如说的这个语跟意完全不搭边，他们两个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关系的话，那么你就是再也不可能就是因为说什么而误入到这个而误入到佛法的真意里了。 就是说这个欲已跟欲之间的关系，言语跟这个究竟意，言语跟究竟意之间的关系啊。那个咱们的这个四一里面不是有吗？一意不一语啊，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一意不一语，一意不一语。但是这句话本身不也是一个语吗？所以说这些语啊都是方便，不能绝代一个方便。哎呀，天天就是在听人家的总是不对啊，要自己亲证啊。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这个话它也是通过一个语言说出来的呀。所以这个语言呢是通向义的桥梁，是通向利益的桥梁。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能够断灭这个语言，也不能够断灭这个语言，不能够断灭这个语言。这是说的是跟上面说起来的话，你别死抱着一个语，你死抱着一个语那就很麻烦。但是呢，你要了达了真正的意，你就知道也不方便，也就是说的这些语言的方便也是可以用的。这就叫做若语意意者，则不因语变意，而以语入意，如灯照色。他如果是这就不会这样了，就不能够这就是达到的真正的意了，达到真正的意。所以说啊，这个语啊，这个语言呢、啊、还是可以方便应用的，这个语言还是可以方便用的。就像是屋子里面啊很黑，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开一个灯不就看到了，哦，这个东西在这儿，我就可以去拿了吗？你先看到它在哪儿，你才好去拿呀，对吧？哎，这个如灯照色就相当于语言，你先看，你心里都看了，大概你都了解清楚了，你现在再迈步去拿的不就行了吗？就是这个语，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地图，有了这个地图，你才好就是走向这个爬到山顶。你先看看这个山形啊，先看看这个地图啊，就像这个如灯照色，这就是说语跟意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福慈大会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性自性等如缘言说意记着堕建立及诽谤见意建立意妄想如幻种种妄想现譬如种种幻凡于众生作意妄想非圣贤也。前面说了，就是说的这个语啊跟意，这个不能断灭，这个语不能断灭，这个语，这样我们才好入这个意。后面的这一段就好玩了，后面这一段就更进了一步。大会啊，不生不灭啊，自性涅槃呐、啊，三乘啊，一乘啊，一乘就是说的是真实之乘啊，还有说的是心呐、啊，一切这个为实、一切为心，万法为实啊，这个心啊，这个心是一个一切法的集体啊，这个心很重要，还有心后面的这个自性，这些都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东西，最关键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吧？我们想要明心见性都离不开这些东西吧？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如果你就是在这点上在这。就哎呀，这个明心见性啊，就是开悟，开悟呢就是说的是初地，这个初地就是证到了这个自性，证到了自性就是见到了法身。你天天就在这儿这样子在言语上倒腾来倒腾去，就是这样如缘言说意记着，你就在这攀缘，在这地方来回的分别记着，那么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你是在这个要么就是增益棒，要么就是减损棒。这就是说的是两种邪见，拿两种邪见建立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不建立一个东西，我就是减损一个东西，这就是建立跟诽谤，都是两种见，就相当于增益棒跟减损棒一样。这个人肯定是张强，不用理会了。就是堕建立及诽谤见，堕建立及诽谤见，意建立意妄想。堕建立及诽谤见，就是说的是刚才说了，就是说的是两种邪见。那么意建立意妄想，实际上的不生不灭自性涅槃啊，疑成啊，心啊，自性啊，这些它不是一种建立，它也不是妄想，这也不是妄想。你要知道这些啊都是方便说，都是方向说，就像是这个种种的梦幻泡影一样，这都是妄想一样啊。就是愚痴凡夫他就不一样，他认假作真。我们说让他醒醒吧，他又抱着一个醒不放，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就是说我快点醒吧，这样一个梦，他翻身他还是做梦，这就是遍计所知性决定的。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实修是最快的。你从就是言笑上有个误入啊什么的，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除习气什么的时间也是相当长的。他这个毛病啊，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习气很深厚啊、很深厚。这是说的，就是说的是看咱们看看这几段，大概到这儿就完了吧，好像是。到这儿就完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逻辑。 就是刚开始大家也没明白过味儿，迷迷瞪瞪的就在听，我今天上来的又有点晚。我们再看一下佛说的这个话，一共说了一段、两段、三段、四段啊，一共说了这个四段，不是张强以前的马甲，不管是不是不知道，不管是不是就不知道，不知道那个什么，不这个问法很就是很离谱，见法身才能成就报什么，这什么问法啊，这是新马甲，这个问法很离谱。我们说啊，我们再看啊，就说这个第二十六门的说的这个什么是语，什么是意，这两个，这就是这两个，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怎么样能够善，就是说的善于分别，善于利用，善于不被他所魅惑的这个语和意，怎么样在这两方面能够善用呢？那么佛回答一共说了四段，一共说了四段。我们再想想这个逻辑关系啊，佛回答说了四段，我告诉你什么叫做语，语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它是属于是就像世间的一切相一样，它是因缘和合而生，一纯咽喉啊，假如说你的声带断了，假如说你没舌头了，那么就你不就说不出来了吗，对吧？它是因缘和合的这样的东西是一个语。但是这个语呢，它也不是就是轻易产生的呀，它也不是就是轻易产生的，它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分别记着的习气，无始以来的妄想分别记着的习气，然后呢有一个交流的这个需要，所以说会有语言。那么什么是意呢？意啊跟这些语啊都不相干，离开这一切，离开一切妄想，包括离开言语的妄想，这才是意，这才是意。所以说因得于忘全，不是有一句话吗？人家形容佛教经常用这个词儿叫得于忘全啊，得于忘全，用这种说法。咱们心中心还有一个修法的窍诀，就是忘了吧，忘了吧。老师经常会提醒我们忘了吧，忘了吧，就是说的是这一切的这个妄想，包括言语相，它也是妄想，离开这一切，不能死抱着其他的相不对，死抱着这个教导的言论，这也是不对，这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这都是有问题的，这是意。那个菩萨摩诃萨他是怎么修的呢？他知道这个根本的意是离开了这些的，他知道了以后呢，他自己呢就深入的去修行啊，闻思修，深入的去修行，然后做慧观，就这样来开智慧，然后就这样就是说的是自己亲证到法尔本来如是的这样的一个涅槃。然后呢他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不仅是这个根本的知见变了，而且他的习气也转变了，这样的话身心都得到了根本转变，这样的话就一地这样的，就是渐次的扫除自己的这个习气，这个妄想习气，最终达到自觉圣智境界。这就是菩萨摩诃萨，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的菩萨是怎么回事？菩萨知道这个，就是了知道这一切都是方便啊，他也听闻了这个究竟，他对这个究竟非常的认可，但是他还要实修亲证，亲证了之后，他自己出习气就容易了，出习气这样就渐渐生进，最终达到圆满如来自觉觉他自他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如来自觉生智境界。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是语，什么是意？但是呢，他如果是真正的，就是说的是根本之见扭转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就会知道语和意啊。虽然是这个，就是他就是语是指的是世间的因缘和合，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上，跟着这个大众在一块儿滚，所以说也离不开呀，也不断灭啊，不能说，哎呀，你不许说，你说这些全是妄想，你不许说。不许问问题，不许讨论，那还行啊，你只管修，不许问问题，那哪行啊？什么是佛法？不行，不能问，不可问，要都是一直是这样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一句话，那佛法早断灭了，因为我们没法摸到佛法的门，对吧？就像是没有灯，你都看不着这个东西，你看不着这盆花，你怎么过去给花浇水呀？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语跟意，就是说完了什么叫语，什么叫意，这个意是最究竟的，说完了之后又说，但是语也不断灭，语它也是一个工具，它也是一个，就像是你开灯能够看见这个色一样，这个灯那么它也是一个必要的方便， 虽然是必要的方便，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我们说的这个究竟义，我们说的这个自觉圣智义，我们说的第一义，或者说的是这个是最高地，或者说祖师西来义等等等等，这些不生不灭啊，佛性啊，这些就是这些你也不可以执着，你一执着就跟那个执着语是一样的。那你就是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你是建立，你是在拿着佛法的这个理论来在这横生之见，你是在建立，你堕到了建立的邪见上，或者堕到了诽谤的邪见上。而佛法的真正的意思是离开了建立的，也不是诽谤，它离开了种种的妄想。佛法告诉我们这些，无非让我们离开妄想，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无非是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是愚痴凡夫他们认假作真，总是在妄想分别。这就是说了，这一共就是四段的意思。先说了什么是语，又说了什么是义，又说了菩萨是怎么样善用语和义的，然后又说了这个语言也不可断灭，然后再进深一步说了，就是说可不能在语言上在这横生之见，这样的话你就没法明心见性。我理解的话就是这四层意思。以前听不到究竟义，学什么报什么，你这个话说的很像是这个理儿。那么现在你听到了究竟义，你告诉我什么是究竟义啊，我听听。过去心不可得啊，不要再回忆以前了。没关系，冉师兄啊，你尽管说，你要是放心大胆的说，咱俩吵架也没事儿。你知道跟我吵架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我这个人还特别擅长吵架，你就有啥你就说，你不用光说好的，不说坏的。你就直接说，你越直接说越好办。以前听不到究竟义，学什么报什么，好像是在夸奖。现在那我要问一问你，现在听到了究竟义是啥呀？是啥呀？这些啊，就是你这些想法非常的就是可以理解，但是呢你现在正好在明心见性的路上，把这些东西就说扔掉，这种思维方式不许再比较现在多么好。现在正要把这个好扔掉，你修了心中心肯定是好，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肯定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你需要心中心的好，它不仅在于修了心中心比不修心中心好，它在于它连这个好它也要扔掉。它好是好在这儿，它是好是好在它没有一个好，这是它最好的地方。啥也不是，啥也不是，那不是现在还没听到究竟义吗？究竟义既然啥也不是，那等于现在还是听不到究竟义啊。现在学究竟报究竟，我喜欢闻究竟义啊，我喜欢闻究竟义啊。赵丽萍，是你不喜欢闻究竟义，我喜欢闻究竟义，我等着你告诉我呢。其他时间还这个事儿啊，讲课我们是在这聊天，我这儿从来都不是讲课，咱们都是聊天，咱聊天是就着什么东西聊。像周二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的以学习楞伽这个为主，咱们是在就是咱们是来共同学习楞伽，在这个楞伽上展开讨论，展开学习，展开讨论，看看这个讨论对于你的实修有没有帮助，对于你明心见性有没有帮助，就是这个你知道了吧。平时的时候其他的还有周四的那个就比这儿说话更那个一些，更通俗一些。这个地方咱们是就着佛经说的，吵架的时候讲理不？吵架的时候讲理，但是这个理的花样就是这个语言就不一样了。说理的时候这个语言那个语境是文雅的，吵架的时候那个语言呢就是有多难听就是说多难听的话，吵架的时候那个语言就比较糙了。还有一个讲理，就周鹏啊，你给我讲讲佛法的理，你先给我讲讲佛法的理，我先听听。你既然这么会讲理，你给我讲讲佛法的理。
老师带头喝茶，
这个都不算是讲，都是讨论的，共就是说为学心中心的一个学人的一个服务的。还有没有学心中心的，你有耳朵没耳朵可以听一耳朵，就这样，有空没空可以听，是属于这样的，是共心中心学人服务的。你随时有修行上的问题就先就着你的问题，其他的这些这个讲啊什么什么的都可以因为这个而中断。你放心吧，反正你咋弄我们都可以回到经典上。不是无你开口处吗？佛法是无你开口，佛法是无你，那就是不是你说说你那你讲理不讲理啊，那是讲理对还是不讲理对啊？周鹏，讲理对还是不讲理对？佛法要是无你开口处，那是讲理对还是不讲理对？冉小红，就是你呀、啊、要很细致的做功夫， 咱们既然来修心中心法了，碰到心中心法不容易，每天就是说是牺牲了很多的东西，牺牲了世间那么多东西来修心中心法不容易，所以说你要既然修了就全力以赴的修。怎么样叫全力以赴的修？坐下观照不可以轻易的去横生妄想，坐下观照要非常绵密的非常细致的做功夫，就是说的像这种，哎呀，就是说以前多那个，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这纯属于妄想，这正好是应该坐下赶快扫掉的东西。要看脚下呀，不看脚下总是会摔的。没有对也没有不对，那都没有咱还修个什么呀？周鹏你别哈哈哈，你就说是讲理也好对呀，还是不讲理对呀？咱们学佛法不就是要做一个对的人吗？对吧？那你说一下是讲理对还是不讲理对？都对都对，你这是属于不讲理。
嗯，
看啥时候用。不就是现在用啊，现在用啊，现在问你呢，现在你该用对还是应该用不对？这不像是在学楞伽了啊。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没有的话我们就再看看原文有解释，我们再复习一遍。周鹏总想为师兄两肋插刀，呵，是讲理啊，就周鹏总想讲个理，上来还老是不讲理。讲理对，讲理对，我们死后到了这个蜡笔小新十有八九是张强，我看看他说的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经就像是啊，你说的这个是应该是中友，中友说的是中友，是不是还是张强？挺猛的，他先说的，他先来一句猛的，人家一问他就开始温柔了。随缘度日和得过且过的区别，随缘度日就是得过且过。普杰，我印象中你好像是修心中心的，我说的对不对呀？随缘度日就是得过且过，是修心中心吗？对对对，修心。你现在对于你来说，你现在就过一个得过且过的日子。你要是过不了，大义祖师还教了你不求于果，这就是教你的。你现在就得过得过且过的日子，别弄别的。就得得过两百座，你今这就是很明显，你先得过且过吧。随缘度日啊，它要是分析起来的话，它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随缘，什么叫做就是随缘呢？随缘就是说的是周围的那些，那个叫缘，那个叫缘，你自己的叫因呐、啊，你自己叫因。你比如说人家让你修心中心，你说你哎呀不行啊，我现在工作忙不修了，我这是随缘，那不行。这个主因是你，这个地方随缘就是他人的，能够救他人的方便，不给人家添麻烦，这叫随缘，这叫随缘。哪里有需要哪里去，没有需要你就自己边待着，这叫随缘。你这个现在呀，不要说得随缘得度日了，你现在对你来说的话就是得过且过就行了，得过且过。但是呢，你在明心见性这个事上你要认真仔细，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不求于果。何妨喝一喝，喝之后呢，你不能光喝，你得说清楚啊。你老是这样喝我们还行啊，刚才不是说了有语和意啊，你也不能废弃这个语啊，你都废弃了这个语，光在这喝我们都很傻眼。该努力不努力，怎么叫该努力呢？你在于佛法的修正这个地方上你努力了多长时间呢？你一直在世间法这个事上花了好多好多的心思，花了好多好多的心血，然后呢你修行也是为了要抵制这些世间法，要把世间法上怎么这些事儿给解决。你在佛法上到底花了多少的努力？难道你打坐就算是努力吗？你的心情上到底花了多少的努力，愿意不顾一切的去求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在这一块有多努力呀？平时在工作中花了多少你的心思，花了你多少的心血啊，可不烦恼重吗？生活这个事儿能较真吗？它就是这样的，好完了坏，坏完了好，周而复始。所以说啥叫该努力，看对，看怎么说了，看怎么说，看对什么人说了，这个就是对这个说该努力不努力的人说的。你就不努力怎么样了？你不是一直在努力，就修千度的过程中我看你也挺努力的。我觉得是不满意的，对于这个你就说的这种努力的，你现在说句实在话的，真让你做那个劲儿努力，你也努不起来力了，你只是心还打着那个妄想，打着这个妄想，光贫打妄想，净给你的增添烦恼。怎么样的生活都是生活，你就是不该你死，你就是咋样你得必须硬着头皮活着，啥努力不努力啊？看怎么说了，看怎么说了。 你修法感觉对世间法没有精力像以前那么努力了，就是这样的话，你世间法做的坏到哪儿去了？你是耽误家里了，还是给工作团队带累了？工作团队因为你拖后腿了吗？因为你拖了工作团队的后腿了吗？是你自己以前的知见错了，你还是赶快改知见吧，你别不习惯，不用劲儿才能做得好，你用劲儿的是做不好事儿的，是你自己的知见问题，普杰。再说了，你学佛了，你对于这个世间法上的事，你就应该少一份心思，你就应该多一份心思花在学佛上。这话说起来好像不圆通不圆融，你的心思就用在其他的事上，你都不行。但是心思用在这个佛法上来说，也不耽误咱们吃饭睡觉啊，都照样活下来了。这么多千座的人都活下来了，祖师大德还活下来，活得还命还长呢。那他们是咋回事啊？他们咋活下来的？他们心心念念的时候，啥时候说过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跟同事相处关系啊？执着松动了，对，执着松动了，但是他的知见没有改，普杰，知见没有改。世间呢都是这样的，努力吧，精进吧，就是这样的，他天天都是攒着一股劲儿，这属于五阴炽盛，五阴炽盛，努力吧，精进吧，奋斗吧，那是他们没有碰到逆境，他们碰到逆境比谁挫折的都快。你在顺境中的话，你没有他们那么努力精进，因为他们的努力精进是不理智的。等到遇到挫折了，他们也是不理智的去气馁，不理智的丧气。你那时候也不会，你在人家精进的时候显得不精进，你在人家气馁的时候还显得不气馁呢。效率最高，轻松自然的效率最高的，就这个也不可得。什么效率不效率的，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的。就是说我们毕竟不是讨论工作的谁做得好谁做得坏，工作的好坏自有因缘啊，自有因缘。就是挫折的快，你就是太当事儿了，啥事儿都是给比那个出门卖脚重要啊，出门卖左脚卖右脚，你从来都不想，没有一个事儿比那个重要，你身上想的很多还一点都没有用，算来算去算的都是都越算越失算，没那么算也不会坏到哪儿。你别太拿捏，世间上的事儿不是你都过了千座都知道吗？佛法是归无所得的呀，是无所得的呀，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的呀。你知道这个，你较真儿了，就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总想自己掌控，多少都有这个毛病，多少都有这个。那你就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可以尽力。我觉得你用尽力比努力要好啊，你用尽力比努力要好。老师，现在修行就是努力的不努力，对吗？最后就是没有努力不努力，反而如是。没有一个现在，没有一个最后，我否定你这个问题。你现在就把那个现在跟最后放下，这就叫做不努力。如果你放不下，你就努力的把现在和最后都放下啊。对对，问问钱师兄多少做了，不知道钱师兄多少做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叫善于语和意？佛就说了，什么是语？语就是无始以来的记着习气，然后呢对于自他交流所用的语言和公字文句只以为实，以这个为因，这是内因，内因就是无始以来的记着。外因是什么呢？一眼、咽喉、唇舌、齿龈、颊腹等处为缘，因缘和合就生出来了，言语音声，这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语。语就是一个交流工具，沟通交流工具，语言就是沟通交流工具。什么是意呢？意就是离开一切的妄想，离开言说相，乃至于离开一切的妄想相，这就是真意。你离开了妄想，它并不是断灭，那个时候自然赤裸裸的现前，那就是真谛，那就是真谛。所以呢，菩萨就是说的是会独一净处，闻思修慧，了达本无生死，本自涅槃的正见。然后呢，就是先有正知正见，然后呢转变身心习气，地地相续生进，然后彻底圆满，这就是菩萨善达实意，善达实意，善达。八十一，他知道这个意的真，他知道真正的意思，然后他还能够按照这个去做，做了之后最后亲证到这儿，亲证到这儿。菩萨善达语和意，了知语和意，他非一非意，他就不会偏颇到哪一块了，不会偏颇到哪一块了。 在这一块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禅宗说的，刚才说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还有刚才那个周鹏说了佛法无你开口处，但是呢咱们看看大藏经三藏十二部的大藏经，那么多大藏经里面，到了中国的注土论说注宗论说里面，各个宗派这禅宗只能算是八大宗的中国八大宗之一啊。嗯，看中国八大宗里面留下来的祖师开示，哎呀那个禅宗是最多的，那禅宗留下来的那些禅宗天天说你不许说，就说是佛法无你开口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以为禅宗就是这样的，他变着花样给你说了好多好多，都是指的是这个。所以禅宗说不许开口，实际上禅宗留的语言文字是最多的，在大藏经里啊，大藏经里。所以说啊，这两个都不用偏颇，不用偏颇。嗯，如果是轻了语，那就没有办法而直接的就是入这个意思了，入意了。语言是入意的工具啊，就像是那个灯，你开灯了，你才能够照到彩色呀。没有语言作为交流的指引，它也不能引导学人洞达实意。我刚开始接到楞伽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头可反感了，我想着我写这个东西啊，一下笔啊，竟让人家打妄想，心里头其实挺别扭的。还有众师兄上来讲，我心里头也抵触，我说你讲来讲去的话不是增加妄想吗？心里都是行门的，切记讲。有的人他本来就妄想吃剩，给了他这样一个舞台，他讲起来更吃剩了。所以这些就是在写的时候啊，就是说了藏了好多夹枪带棒的东西，现在就觉得不合适。因为啥呢？他总有一些人不了解，他要通过什么？通过佛经啊，通过这些语言来了解。既然我们是这样的，既然是接了这样一个任务，既然是就是说的是要学习这个佛经，那就尽量的用通俗的语言，能够让他能明白一点点是一点，能猜出来一点是一点，就算是他猜，就算是揣摩也好，他揣摩了之后，他看到了方向，他才好去用功啊。所以现在就是想法又跟以前又有变化了。现在我正在就是说的是在改这个楞伽，再改的语言更通俗一些，然后呢再解释这一块再多一点。其实我以前是根本都不解释的，这个经典写出来的根本就是很反感解释，一点也不想，恐怕是一解释就害人呐、害人害己，就是拿自己做例子。实际上呢，我们看这个经，尤其是像文字写出来的这个东西，文字写出来的东西，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方面，你就尽量的给他解释，你给他解释，让他知道佛法的这个大意，而且呢，你在知道的佛法的大意，你还能够一定程度上的松动他的妄想，这就行。不能够完全的就是说的是不要解释这条路，你既然拿笔做工具，解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入的方法。他不是的，他是张强，就这种的说话不靠谱的，那都不会心中心的师兄，你别搭理他。对，文思修是文思修，因为咱们在佛教的这个圈子里头，确实见横生之见的人是很多的，实修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很反感那些横生之解解，但是轮到咱解，咱也得这么解啊！你不解他根本连经文的意思他都听不明白。上面是这个是说的是第四条了，第四条就是说的是也不应该执着于语言，虽然语言是工具，但是呢不可执着于语言呢。你就像不生不灭啊，自性涅槃啊，三乘一乘啊，顿见啊，还有这个非一非一啊，这个心啊，自性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佛法的究竟的深意。但是呢你不可以在这儿进行文字语言的执着，在这个文字语言上在这儿妄想分别分析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属于是谬见过患，因为真意无意，就是不能执它是实有。如果你执语和意为实有，就会堕到建立的有或者诽谤的无里面，横加建立，横生妄想之见，这就是这就不是圣贤所为，这是愚痴凡夫才会这样。能够举一些不以言语入道的公案吗？先打你，不以言语入道的公案吗？我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上给你，就是按照你的思路去给你讲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话我觉得跟你的心形上不太相合。你现在应该扫掉这些， 应该扫掉这些言语入道。还有一个，你看到就是说你对公案呢、啊，别就是说不是你啊，我知道你是在带人回问问题。很多人他不了解公案，觉得公案很简单，哎呀一句话他开悟了。实际上啊，那个一句话后面那是多少的艰辛呐、啊！你去看看禅师的作略，比我们苦多了。一生一世都在里头打滚儿，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有的是什么身上有疾病的，被别人这个误会的，然后是这个天天做苦力的，啥样的都有啊。不是说他故意行苦道，但是人家就是做功夫做了好多。就这么说吧，赵州是这么说了，就是二十年就是四十年不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所以说的一句话，哎呀，原来才能是这样。相机世界啊，他说的是相机世啊，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啊，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相机世界啊。如果按照咱们这个说的语和意来说的话，咱们虽然说的语是指的是音声啊，是这一类的，是就着音声的，实际上归到大类来说，相机世界的那个饭啊，饭香啊，那也是它的一种语言呢、啊、也是一种桥梁，也是一种渠道。这个时节因缘到了，是从外人角度，从他自己来说的话，他一定是内心的心情上是在用功的，他的自己的心情上，他自己用功，他自己知道的。这个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些不生不灭、自性涅槃这些的，你也不能执着于文说言字啊。我们执着于文说言字的这个，就是见过的就很多，刚才都说了一遍了。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说的是这个开启如来智慧宝藏，就是见法身啊。他都给你用了好多词儿，他一直在给你用词儿，来回倒腾。但是他不说自己到底怎么样的对明心见性的一个真实的修正体会，他不会说，他就给你来回给你换词儿。心中心的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人。自己用功包含在因缘里，要是都是这样的话，那就赖到因缘上就行了。那你自己还用什么功啊？咱们呢是解脱道，咱们是解脱道，不管是在因缘里还是不在因缘里，你应该只管用功。哪怕人家告诉你了这辈子不可能明心见性，你还用功，你不理他，这样才有可能解脱。解脱就是要离开一切的因缘，还有一个因缘束缚你啊，那样都没法解脱。他都有这种说法，你听他那个说，这是说的就是这些名词儿，这些名词儿是好听的，是我们追求的，但是呢，他在这些名词儿上围绕，那就坑大了，死了，他都不是一个学佛的，就是水棒剑。简单来说，就是他不是个学佛的，因缘间所生，他不是个学佛的，因缘我说起不是啊。我命由我不由天，那几这都是通俗的话来说了。我这里也不是命，也不是天，也不是我，也不是天，咱就压根就没命，咱没命，咱说啥由你不由你。说的是根据那些说的，嗯，他说的是修行的这个事儿，修行的这个事儿，修行的这个事儿，正好要从这些里头出来，儿的命。这个地方上举了一个三玄三要的例子啊，三玄三要的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老师当时批评过我，说我这个写经解的时候啊，禅宗公案用的多了。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三玄三要为什么要用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都说要义啊，要义啊，要有义啊，要有义啊，然后烘托这个义才有语，烘托这个义才有这个语，这两个东西应该就是怎么样摆这个关系，怎么样摆这个关系。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三玄三要的意思？我是说你别轻易的就是堕到理里面，尤其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因为自己看懂了一点佛经，因为自己道理上有一些长进，就在这里头乐此不彼的，每天就研究怎么去说理。这样的话，你就把你的心行啊，把你的心行最关键的心行用功这个事儿啊，给它弄开了。不能这样。你就是别轻易的给人家说话，别轻易的给人家说。怎么样才能说啊？一门里面一句里面具有三玄，三玄里面具有三效，这样的话才能开口说法。这意思说别总是堕在跟别人讲理上。我这是因为当时我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我很害怕大家堕到这顶上，大家堕到用语言讲理上， 然后呢就是说都争先恐后的来堕到这个讲理上，不是实修了，对心中心恐有害处，所以这个地方上专门加了这样一个公案。这个公案里面临济禅师说的可是挺狠的，临济禅师他是这么说的啊，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话有三玄门，一玄门具有三要，一要一中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你们应该怎么就是说的，这你们怎么会啊，就是这怎么会啊，一句话里面比如说吧，比如说是这个心，就是就刚才说的这个法而本来如是，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就这一句话，一句话里面要有三玄门，每一玄门里面还要有三要，还要有三要，每一要里面还要有两个，有四条，哪四条？先要有权有实，还要有照有用，还要有照有用，这就是说一句话里头要有等于是九层意思，九层意思再乘一个，每一层的每一个要义里头还有一二三四，还有四个，四九三十，一句话里头要有36个方面，一句话里头要有36个方面，你怎么样给我说这样的一句话，你要能说这样的一句话，那你可以开口说法，你不能这样说话的话，你最好别说。所以这个就是三玄三要，三玄三要在临济宗啊，临济祖师就是当时的时候提过，后人呢，临济宗的后人曾经因为三玄三要争论了很大，我根本都不看他写的东西，耽误事儿。一直争到了就是三玄三要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说三玄三要就是没有义，没有义就是三玄三要义，有的人说你说没有义，那临济祖师为什么要说三玄三要义啊，你不要这么简单把临济祖师的简单化，到底是有三玄三要还是没有三玄三要，有三玄三要是哪三玄三要呢，就是后代祖师争了好多辈儿，争到了汾阳善昭禅师这里，汾阳善昭禅师做了一个三玄三义的颂，颂是这么颂的，三玄三要是难分，得意忘言道义清，一句明明该万象，九重阳九日菊花心，他你看看，我就是说的这个三玄三要很难分啊，很难分，算了算了，忘了吧，忘了吧，忘了的这个时候最亲切，一句里面具有三玄，三玄里头具有三要，一要里头每一要里头还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这一句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句啊，哎呀你就不用再说什么样一句了，一句里面本来就有这三玄三要，还用你再加一个三玄三要吗，一句里面本来就有三玄三要，岂止三玄三要，一句里面和包含暗象呢，包含万象呢，你去看，比如说吧，可以举个例子，重阳九日菊花心，你看看这个这是不是，这是万，就是万象人，这个万象蓬发嘛，多好啊，重阳九日横花菊花心，一句明明该万象，这个我是就着经文给他解释了解释，给他解释了解释，三玄三要好像是很难，但是呢也容易啊，就是说的是你扔下分别伎俩，扔下分别伎俩，什么都忘，这个时候那最亲切的自然显现，自然赤裸裸的显现，这个时候的话，这是一句里面本来就含有万象，到赤裸裸的显现你就知道了，一句里面本来含有这个万象，这比如说是一那个天台宗说的一念含三千，一念怎么能够做出来三千观呢，实际上一念本来就含有三千，还用得着观吗，一句本具万象，何况是三玄呢，三玄都少了，如果这个时候还谴责，还不如就是说点平常话，重阳九日的菊花是不是又新开了，所以说我就是禅师说法，什么是语啊，什么是义啊，禅师说的活泼，他给你举例子，禅师说的活泼，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心，这个就是语和义的注脚，语和义的注脚，这就是语和义就说完了，还有一个偈子，看看这前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用献花有啥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学这个偈子，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彼言说妄想建立于诸法，以彼建立故死堕泥犁中，因中无有我，因非即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复非无我，一切稀有性如凡于妄想，若有彼所见，一切应见地，一切法无性，尽会悉无有，不实如彼见，亦非无所有。这说了，就是说前面不是说语和义吗？ 这个偈子啊，并不是重复这个语和意，而是呢，他又深入的又说了一下，他不是重复前面的，他是又深入的说了一下，他是咱们再翻译一遍啊，就是这个言说妄想啊，它建立在其他一切住法的基础上，它才有了言说。比如说你看到了鼠标，你说哎呀，这个是鼠标，但是呢，这鼠标这本身也是妄想。就这样的是来回的这样的一个勾连关系，这勾连关系什么呢？物还有根据这个物而起的这些语言、言说、思想种种种种，这些就是说的是思想和外景、言说、语言、精神世界外和物质世界吧，就是这两个是互相联系的，就是在这互相的建立、互相的联系过程中，就是在这里里头，如果你就是说的是不从这里头出离啊，你早晚得堕地狱，死堕泥离。泥离就是说的是地狱的意思，无间地狱就是说的泥离啊，泥离。死堕泥中，就这么说吧，你在轮回的苦海中是没有个出头之日的，你总是在这个言语中倒饬，在或者迷离于各种的相，迷离于什么相啊，就刚才说的有这个该努力努力啊，就是世间的相不值得你去这么在里头迷离，你不迷离你照样是一个活泼泼的世间相，你也不会就是说的是跟世间人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你也不用刻意的跟他们同，你只要活着，你自然跟他们没有太大的不一样，你别担心，你别就是为了就是怎么样跟别人一样，要过别人一样的生活，担心费力的去做，没有必要。你本来你就是，你做的再奇怪，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是精神失常了，你还是一个世间的普通人，因为世间人精神失常的人很多啊，所以说你放心，你不用刻意的，就是有的师兄总是觉得自己跟世间人不一样，要就是刻意的做一个跟他们一样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各自不相同，你放心，你都不用做，你就跟他们一样，你不用另做一个什么，这有啥努力不努力啊，你努力你也是世间人，你不努力你还是世间人，你要咋的吧。这是以彼建立故，死堕泥离中，以彼建立故，死堕泥离中。这是说完了这个了，因中无有我，就是我们啊，就是五音合合就成了这个身，然后我们就认为我们有一个心，心就在这个身体里面，这就是什么我你我他，我高你低，我对你错，就等等等等这些了。这个地方实际上呢，这都是因缘合合，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主宰，这就叫因中无有我。因非即是我，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因非即是我，这才是实相，这才是实相，这叫因非即是我。就是那些啊，那些的，就是说的愚痴凡夫，他们总是在妄想，愚痴凡夫啊，那些人他总是妄想，堕到种种的妄想中，不能洞见如实的法相，不能洞见如实的法相。这叫不如彼妄想，就是说的那些妄想啊，他就是没有能够如实的洞见实相，没有能够如实的洞见实相，也亦复非无我，也不是什么呀，也不是没有一个我，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是说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很忘我啊，全心全意为别人服务，忘了吃饭，忘了睡觉，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中，忘了吃饭，忘了睡觉，那他就是无我吗？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无我的含义，不妨有一个你我他，也是不妨的，也是不妨的。虽然是不妨，但是内心本质上是坚定的，根本就没有一个我，这两个一点也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也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是真正的没有我的，正好你我他，这个地方就不是用不妨来说了。咱们最好少用那种不妨，不妨一般都是很多时候就是专门的要那个东西才说不妨。如果真正的没有我的话，正好你我他，正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总会计较，会啥？我是这样的因缘，较劲儿啊，活该你烦恼。你这个较劲儿啊，实际上的话就是咋回事呢？你较劲就是把世间的事儿当真了。为什么会把世间事儿当真呢？这个地方上你根本上还要改变，它是一场梦，你多提醒自己，醒醒醒醒。你就是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刚才不是有一个问随缘度日和得过且过吗？你就随缘度日就行了，就是你尽力了就行了，尽力了你后果那不是由你决定的，后果那个事儿啊是很复杂的因缘，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缘，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在那个不是由你决定的那些事上，你在那儿计较来计较去没有必要，但是呢你自己该做的你尽力就行了，这个尽力是指的是该做的，并不在于你思前想后算计来算计去，因为你的特点是就是说的想的特别的多，很内向，想了很多很多，你想这么多都是白想，世界上并没有哪条出路比其他出路更好， 你不信你看看你人生，我不知道你活到现在活多大了，你人生费了好大的劲儿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让你深重啊，都让你烦恼深重啊，你做了这个选择，按照这个选择走一段路，你就开始烦恼深重了，不是吗？所以说你没必要算计，但是说的身体力行上的该你本分上做的事儿，你去做它就行了。实际上怎么就是怎么算，你走这条路走那条路啊，没有太大的意义。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说的是亦复非无我，一切稀有性如于凡如凡于妄想。愚痴凡夫啊，他们是认为什么呀？认为一切都是实有的，实有的都是实有的，都是实有的，包括那个断灭也是实有的断灭。就是他们这样的见呢、啊，他们这样的见是错误的见，是错误的见。他们这种见都是建立在有相的基础上。实际上本质呢，一切诸法它是没有一个实质自性的，没有一个实质自性。这里注意看啊，没有一个世间法，也没有一个解脱道，这两个都没有。没有一个污垢，也没有一个清净，这两个也都没有。一切法无性，净慧悉无有。就是凡夫愚痴凡夫呢，他们就是。没有这种如实的见解，没有如实的见解。一切法无性，净慧悉无有，但是它也不是断灭啊，它也不是断灭。如果是断灭，佛怎么能说这么一大堆啊？佛都说了一大堆了，一切法无性，净慧悉无有，你看他说了这么多，所以这活泼泼的告诉你呢，就在眼前呢，这也不是无所有啊，这也不是无所有。到了这儿就完了，这个原地如理的这也有意思，就不说了，就到了这儿就完了，到了这儿就完了，看看这个解释吧。愚痴凡夫就是横生邪见，误导大众，感召死后堕地狱的果报。凡夫以为五阴和合是我，觉者了之，五阴实无有我，这就是说的这个无我正是我。所以说呢，圣地法身既不可中求，然而离阴也无可显，这是破人我之断常见啊，断常见。彼言说妄想建立于诸法，彼言说妄想建立于诸法，这句话是说佛法是建立在。哪会说佛法是建立在妄想上？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不是说佛法，佛法是建立在妄想之上，也就是说和妄想对立的就是佛法，这样理解对吗？不对，不对，仙儿子，你这个理解不对。就是说这个言说妄想是怎么来的呢？言说的妄想是在于你刚才说了，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有这个鼠标这个东西，你要把这个鼠标这个东西送给别人，那你怎么说啊？就是说给你个鼠标，或者你想要让别人给你拿来个鼠标，你得发明鼠标这个词儿，然后让他知道是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他是因为有这些一切的事项，所以根据事项才有了这个言说呀。这就叫做彼言说妄想建立于诸法，就是或者呢，这是就是说他建立在诸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呢，由于有了这样言说啊，这样种种的妄想，所以呢，建立了种种的万法啊。我想造一个房子。从这个就来了，就开始了。哎呀，你会不会造房子啊？我给你三个月，给你多少多少工资，你给我建一个吧。然后那个人夸夸夸就给他建立起来了。所以说，就是说言说妄想跟诸法，他们两个是相勾连的。这个勾连可以勾连出整个的一个轮回世界。按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我现在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当时经解的时候的理解还不是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个上面贴的那个意思是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是另外一个意思。上面贴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说，愚痴凡夫对这个生妄想分别建立了种种的宗派，他这么建立死后会，就是说的误导人死后会堕地狱。实际上我现在觉得比这个意思应该更广阔。逍遥子的已经说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他们是他说他的，没事儿没事儿，让他说没关系，咱不劝他，咱跟这个没关系的，因为我拿着麦呢，该说的我就该回应的我就回应，我觉得可以回应的我就回应，我觉得回应不了的我就不回应，你们自己讨论没关系，咱也不是要把谁请出去，就张强这种的不搭理他也没关系，你现在我不在，我没有右键，我踢不了他。这是说到了这儿，破人我的断肠键，这是说的五阴的问题，五阴的问题。他这一句啊，就是你说的那一句的意思是啥呀？你说的那一个意思就是愚痴凡夫他认假作真，有个言语就成了妄想。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还没到一语说一，就你说的那一个那一句话的意思。 这个是上面说的是说的是五蕴和合的这个问题，后面呢说的呢就是说的一切法的本质的自性啊，一切法的本质自性，一切法的本质自性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并不是一切法实有自性的，并不是一切法实有自性，觉者了知一切法实无自性，不曾污染，连清净也无。但是呢，实相无相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啊，所以一切诸法并非实有自性，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无。这是破法我的断常见，这是人我破人我破法我，我给总结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偈子前面两段说的是破人我，后面两段说的是破法我。所以这段颂的意思就是说的先破除人我见，五蕴和合这个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再破除法我见，一切诸法是没有自性的，没有净，也没有慧，也没有净啊，引导大家远离言语分别，而至究竟圣地之如实义啊，如实义。这一段就说完了，说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又加了一段，就加了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我们要警惕那种只玩语言的人啊，我们要警惕自己有没有这种的，就是这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跟习惯呢，就说的是这样，这样的话你只能叫佛学研究者，你哪是一个真正的佛学的真正的佛教的一个弟子啊，真正的佛教的弟子是讲的心心相契啊，是你的心行的相契啊，是你的心行相去啊，心行是怎么样的，心行的是自己如实知自心的，所以还是落实到自己的实修实证中，这个实修实证中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做出论的，到后来那个只提做出都有问题。这里面举了一个就是名相，在佛教圈子里头玩名相的，玩的那个坏到不得了的一个是啥呢，就是慧可大师，这个慧可大师把法传给了三祖以后，就是有一个法师叫辩和，他在那儿给大家讲涅盘经。涅盘经他本身就是了义的，他讲的是常乐我净啊，他在这讲，慧可大师呢，他就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啊，就这个酒肆淫房啊什么的，就那种地方他都出入。然后呢，在大集市上他就讲，那就是那大农贸市场吧，就按我们现在说的，在那儿他都讲的他不管他在哪儿讲，人都可多，都扎堆往他那儿，为啥？他直指人心啊，所以说那听众啊都跑到慧可那儿了。然后他很生气，他就到县官那告状啊，你看这个人不守戒啊，就是说的是随便到哪儿都讲的这个东西跟佛经都不相都相违背，你看一个和尚往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跑，给那个县官告状，县官就最后的话把这个慧可抓了，不是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嘛，那个就是辩和法师的事儿，你看看就是说讲了一辈子，最后把人给害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要警惕。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个经，你学习经非常的好，学经读经很好，但是最关键的是能够行持它。怎么行持啊？咱们这个里面说了，于如是义，你知道了这个义，你就读一尽处，闻思修慧缘自觉了相涅盘成，习气身转变以自觉境界什么什么的。不是说的是就是只是在研究名相，只是在研究名相那不行。这就是说关于这一段，就是语和义，语和义就是发挥有两段小发挥，就举了这个警醒自己要警醒。这个语和义的事儿啊，在我印象中就是在楞伽经里说了好几遍。现经师之相，断人法身慧命，造身众魔业，是啊，是这样的。就警醒吧，有的人他有这个长处，他善于讲，非常的好，没有这个长处并不代表着你在佛法的修正上你证不到，长短处各不一样很正常，但是并不代表着影响你的正量，绝对不影响你的净量正量。你比如说像香积世界的金素如来，他不说话成了他的长相了，光给人家做饭，哎，你吃一个一闻香味得什么解脱了，你尝一口得什么解脱了，你放心，这个地方上你不要总羡慕谁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能，不在这些，你只要在根本见地上明，一直在这上用功，不在其他上面用功，早晚会圆满的。所以我们只看这个，只看此眼证，不重此行理，绝对不重此行理。 就是说到这儿了，这就是还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下面呢就该讲智跟识的问题了。有啥问题没？没有就讲智跟识。前面说的是语和义啊，语和义。夫子大会智识，智识相，今当说：若善分别智识相者，汝即住菩萨，则能通达。智识之相，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会。彼智有三种，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云何世间智？为一切外道凡夫记着有无，这是世间智。云何出世间智？为一切声闻缘觉堕自共相希望记着。云何出世间上上智？为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离有无品，如来这个如来地人法无我，原自得生。这个地方提到了三种智，这三种智跟那个佛教中的那个一般说的那个一切智啊、道种智啊、一切种智啊，还不能够完全的那个并论。反正你要说也行，你要说跟这个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你把这三个说也行也行。咱们一般都知道啊，就是说佛教中是有这三个智的啊，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世间的博学。这一类的是这是一切智，一切智道种智，道种智就是说的是入道的那个智，那个智啊，那是道种智。还有一个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说的是智慧圆满的这一个。也有说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是说的是声闻智、菩萨智和佛智，也有这种说法。咱们学到那儿再说吧，咱们先看前面的，先看前面的。然后呢说完了义和语之后，又说了一个什么呀，从义和语发展出来的智和识，识是跟语相对的，智是和如实义相对的，是和如实义相对的。应该呢就是说善于分别什么是智，什么是分别识啊，这样的话呢你们如果通达了以后呢，对于你们就是实证啊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非常非常有用的。这个智慧啊，智慧说起来的话是分三种，这三种是什么呢？世间、出世间和出世间上上。你看啊，这个是楞伽经的分法。楞伽经这个智是对什么呀？不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吗？智是对的是法，那个智慧呢就是法的不同，对于这个法的认识也有三种不同，也有三种不同。那么这个法是分哪三种呢？世间法、出世间法和出世间上上法。这种分法我觉得是非常简明扼要的，就楞伽经它的特点其实你仔细学进来它是非常简明扼要的。世间就是指的是世间凡夫啊、外道啊，这就属于世间的嘛。出世间呢就是我有一个世间可以出，世间是苦空无常的，我要从这里出来，那么这个就属于是声闻缘觉嘛，声闻缘觉智，声闻缘觉智出世间。出世间上上的就是什么？我要出离，我要这个求涅槃，我要去净土。哎呀，原来净土这个本来就是净土，一切本来就是净土，说什么净跟垢啊，我要出离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没有一个来，说什么走啊，往哪儿走啊，往哪儿有一个走、啊、根本都没来过，还要出离到哪儿，还要从这里头离开到哪儿去啊，都没来过还离开到哪儿去啊。这说的是就是究竟的，也就是说说的是是凡夫、愚痴凡夫、外道，还有一个是声闻的，还有一个就是菩萨佛的啊，就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小乘大乘吧，或者是小乘大乘。这个世间、出世间和出世间上上这三种分法我觉得是非常简明扼要的。出世间上上就是把世间和出世间全部都抹掉了，就超越了世间和出世间，这就叫做出世间上上啊，出世间上上。这是说的是比智有三种，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什么是世间智呢？世间智就是愚痴凡夫啊，还有外道，他们在这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在这里分别记着，这就是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的智。世之聪变啊，世之变聪啊，就是指的这一类的，这是世间的。世间的学问啊等等的，这个也可以分成，也可以在这一类里面，在这一类里。出世间智是什么？出世间智就是声闻缘觉，他们呢，他们就是说的是厌恶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向往的地方，希望的地方啊，他在这里头分别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的很分明，非常的分明，这叫自共向希望记着，就是在同和不同上分别记着，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厌，有一个心目啊，有一个向往 啊，这就是声闻缘觉。声闻缘就是简单来说，打成两结，这个地方太污垢了，我一定要离开呀，离开呀，去净土啊，我能不能升到净土啊，我能不能去兜率内院啊，就每天都是这么想，很好啊，这世界实在太苦了，我们修心中心刚开始都这样，但是你修完了千座你还这样，你就要检讨你自己了，你要检讨你自己了。就是说的是我们从出世间至进来，要最后要契入到出世间上上至。出世间上上至是什么呀？这个地方上就很关键了，这地方上很关键了。为助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理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生。什么叫做缘自得生啊？缘自得生的话，就是我怎么样的，就是升到了如来地吧？我怎么样升到了如来地？本来就在这儿，这叫缘自得生，就是在你自己这儿，自得就是在你自己这儿，在你自己这儿，这叫缘自得生啊，缘自得生。前面的那些大家都很应该没有什么难懂的，观无所有法，就是说他了知道世间的这一切是悉无所有的，悉无所有的。你看这个无所有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标节点，你是不是根本上觉得无所有？就是贾立敏，你也是这样的，你是不是根本上觉得无所有？你要是根本上觉得无所有，就是还有一些烦恼疑惑，还有一些就是说的是走着，那很正常。不光是你有，我也有啊，总是有较真的时候。但是较真的时候，应该相对来说的不如你这个根本观点的时间长。根本观点还是在于这儿，这个地方一定要站稳，这个地方上不站稳就没法解脱了。并不是我们又修了心中心，把心中心变成了一个武器，对峙我们的心烦，对峙我们的不快乐，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用来让它让我们的生活能够顺到我们的意思，顺心如意的去生活，不是那样的。你要知道，压根就没有一个生活，哪有一个好生活跟坏生活，是在这儿，这叫观无所有法。无所有法这个地方是很核心，后面的当然了，不生不灭。它本来就不生，所以也谈不上灭。我们总是在追逐生和灭，总是在追逐生和灭。有什么没有什么，离开了有跟没有，就是如来地，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圆满佛地，就是说的是因地果地如来，果地如来就是这，就是实际理地，实际理地这里什么呀？没有一个人无我，就是实际理地，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能主宰的，也没有一个所主宰的，没有一个能亲证的，也没有一个所亲证的，都不行。然后呢，缘自得生，法尔本来如是，不生不灭，理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这就是法尔本来如是，缘自得生。还攀什么缘呢？不用攀什么缘，没修心中心之前也没改变什么。你就说的是你至少你通过心中心，你就是往这上调整吧，你往这上调整。不能够在世间的增减啊、对错啊，在这里头翻来覆去去做，太狭隘了，没有必要这样狭隘。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对啊，你看你修了心中心，你对这个就自然的有契入。见不生不灭，理有无品，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生。这是上上出世，就是出世间上上法，这个名字叫出世间上上法。出世间上上法就是扫除了世间跟出世间。这是缘自得生，缘自得生，这个地方上就结束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到点了，他还是那个人，所以我没搭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的根本都没有生过，你得个什么呀？根本也没有灭过，你还想得过什么？得个什么呀？你天空就这样的一个天空，你还要再立一个天空吗？圆融就是个圆融，你还要再得到一个圆融吗？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因为我们可得的这个心呐，太重太重了，所以说要经常的说不可得，经常的说不可得，不可得这个地方上也不能立的，不可得不可舍这两个在一块儿说的。还有很多佛法的教言是教育人家不可得的，比如说他会教育你啊，你看这些事情的走向发展呢，他都会苦空无常坏灭啊，这一类的话就是说的是你仔细的观察，他都在变化，他都在败坏呀，并没有一个就是实质的常住啊，等等等等的，他会用息法真空给你教育一下。我也不擅长这个，我们这修心中心的人这些也不用再说了。我觉得看看大家最近修心中心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到这儿吧。好的好的，那袁师兄你还上麦不？你别上了吧，就这样吧，他今天忙。好的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了，下节课再继续。好，师兄们再见，老师晚安。 嗯。